我继续讲哈，这个精进哦，在佛法修行中太重要了。为什么？俗语上不是有一句话“业精于勤”吗？对，那也只有精进才能成就事情。所以我跟你讲哈，这佛法里面讲了这个大圣这个白法，对不对？哈，无畏白法。可是这里面哦，最重要的一个元素就是精进，而这很奇怪，这精进这个东西，对不起啊，这精进这个东西不是个东西，精进没有，并没有一法称为精进，啊，这是我上次在讲，小止观的时候讲，因为。没有一样东西叫做精进，你可以去修那个精进，它就变成精进了。有没有这样的东西？没有。你一定是说我很精进的念经，对不对？所以你在念经这个动作中精进。啊，我很精进的持咒，我很精进的念佛，啊，然后我很精进的静坐修禅定，这样子。但是你不能说。我很精进的精进，没有这样子的话嘛？对，我很努力的修精进，那修什么？等于没有嘛？他必须要有一样东西去修它，啊，所以这是很诡异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所以哈，这个决定令人早一点成佛，或是晚一点成佛，是精进这样东西。可是你又不能直接修那个精进，让自己做什么都很精进。你看糟不糟啊？那么还有呢，依照经验呢，有人就是说常常抱怨，你常常可以听到那个同修道友说：“哎呀，你那么精进，我怎么精进不起来呢？为什么精进不起来？精进是修来的，不是天生的，而且今世也是一样。你如果懈怠了一阵子以后，你就精进不起来了。那你要精进，就是你越精进。”就越精进，那你越懈怠就越懈怠，它好像这个滚雪球一样啊，所以越精进就更加精进。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啊，你早上一清早，然后醒来的时候，比如说3点4点啊，本来应该是4点起床，那么你如果说3点就醒来。那你就很觉知作意，然后而且事实上也不太睡得着了，那你就觉知作意的就起来用功，久了以后你就习惯了。可是你如果本来应该是4点打板，3点起来是太早了，对不对？然后你起来了以后呢，那你就觉得虽然睡不着，可是少睡了一小时，好像这个损失很惨重，哎，所以就非得再回去睡不可啊。这样，那久了以后，你就会养成这样的习惯。那叫你说变成3点钟起来，就不再去睡了，就很困难。哎，我自己也是这样子，哎，那可是如果过了一阵子，如果说你已经就是好3点起来，那就起来就做事。啊，那就起来用功，然后不要太久，就3天5天，你就变成那个就变成夜习了，然后他就自然。夜习是什么呀？夜习就是你习惯，叫做夜习，对不对？天天这样做叫习。在佛法里面的什么叫习呢？在佛法里面常做叫做习，常做天天做，然后叫做习，啊，就习于什么，啊，那如果你常做哪一些事情，那久久了变成有点习惯了，那就叫做夜习。那如果变成夜习以后呢，那就很好了。怎么样呢？好习惯了，变成夜习啊，好事情变夜习，你就不用再用力了。夜习自然自己会产生一个动力，到时候 这个生理闹钟，他就推着你走，就好像什么重力加速度啊，你那个重力加速度或是惯性定律啊，你一样的那个，你如果车子维持一个速度这样跑，然后比如说90迈，那你如果把它忽然把它换成空档，它还是继续往前嘛，那就是惯性定律，对不对？啊，那么所以人也有这种惯性定律，哎，你常常做这个事情，然后它自然它就产生一个力量，到时候它就这样做了，哎，就一点也不费力，那也不用特意的就所谓作意去做，它就自然就会这样做，所以你做习惯了，你就不用三点起来以后呢看看表，看看钟，三点太早了，要不要再去睡？挣扎，很挣扎，对不对？我这样挣扎也好，一挣扎，东挣扎西挣扎，就睡不着了。不过，如果你已经是养成，就是说一定要打板了才起来，乃至于说打板了还要赖在被窝里面，哎，然后只是翻过身，然后还是盖着被子，跟乌龟一样这样子，哎，那你就常常这样做，一就会常常变成这样床上乌龟这样子。相信有说中某些人的病，哎，这只是通而已，哎，好，所以啊，这个精进你是。常做就越精进，他就越精进啊。那到后来你就变成养成这个精进的习惯，那就有业习力推动，那你就一直都是很精进。那以修行人来讲，我贡献给大家我自己的一点经验。什么时候精进？做什么时候精进？虽然我们刚刚讲说有这个善业、恶业、无忌业。恶业当然不说了，无忌业我们现在讲一个就是淡疏了，尤其是以这个在家人来讲，你要上班，你要维持家里，对不对？你不可能一直都在修佛法，所谓佛法的佛法，对不对？所以你总要做四件事吧，是不是？那所以很多在家学佛人呢，就很冲突，你知道吗？觉得没有时间修行。那我告诉你哦，那你很笨，因为我也是在家过来的。那我在家的时候怎么修，你知道吗？因为我那时候开始修行是在美国，然后那时候是在留学的时候，所以要上课，要写论文，还要打工，那所以。那这样上课写论文打工不能，这个不能修行嘛，是不是？哎，这跟佛法没有直接搭嘎嘛，对不对？我就给自己这样子的想法，一切精进什么叫一切精进呢？你做什么事都精进，然后用佛法的道理来做世间的事，用佛法心中用佛法的心态来做世间的事，你知道吧？那所以上课的时候专心的上课，但是心不贪着写论文的时候很专心的去找资料去写作，但是心不贪着而且没有想太多的所谓的期望，对世间上这个些事情没有什么所谓的期许，因为那时候已经对不起了，就直言了，这方面已经看开了那个就是就姑且这样子维持那个样子，维持在家乡那姑且这样度日，事实上心中已经对这些都觉得没有什么值得追求，因为那时候已经看到自己，就是说， 就是什么追求，盲目追求，那所以眼睛已经展开了，张开了，所以不再盲目了。他做还是做，但是不是闭起眼睛来做，也不是闭起眼睛来冲。我那个之前的三十几年，快四十年了，应该那个时候三十几年，三十七年，三十六年，那三十六年，我那一生的三十六年，全都是闭起眼睛来冲的，这样的。那是以佛法的眼光来看的啊，但是我虽然已经看清楚了，但是我还是照样这样的生活，然后，一切精进，还有一句话，所以哦，虽然学佛，但是在世间上世间事情的处理，都是以佛法的心态来处理，啊，那乃至于我去上课，面对老师，面对同学，打工，面对老板同事，我都是用佛法的心态，佛法的道理，然后跟他们来交往，乃至于我很老实的讲，就是说教化调伏，这个整个公司上上下下，包括经理，三个经理都对我都很服气，很尊敬。那可是我刚刚去的时候，连那个最下面的人呢，因为我是东方人了，都瞧我不起，然后要歧视我，要欺负我，你知道吧？那我就一一的调伏。调伏的意思不是说把他压得喘不过气来，而是让他心服口服，这叫做调伏。那来自于原先一直想要欺负我的，最后他就跟我讲说，Ted, you are a man of wisdom, aren't you? 意思说，他说 Ted, 我那个英文名叫 Ted, 哈，说你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是不是啊？我就笑一笑。那他当然就是这样想嘛。那后来哦，他有很多问题哦，都来找我，都来问我，包括他同时交三个女朋友怎么解决，都来问我。洋人啊。你知道吗？所以一切精进，然后在做世间事，心里面想的是佛法，所以我那个世间事没有白做，也不是在白造业，你懂吗？当然还同时也在赚美金呢，对不对？要过生活啊。还有呢，这不仅是在家人，出家众也是一样，你必须要有这样子的眼光。有这样子的般若智眼，你才能够修行。否则齁，你就只好赶快申请说早点保送到这个阿弥陀佛净土。你知道吗？要保送才行了。因为保送就决定了嘛，对啊。我这个我叫做把它称为口诀吧。啊，做什么都一样，你一定要这样相信。而且要这样去修。做什么都不一样，做什么都一样，你不要只想到说拿起经本来念的时候，那时候才是修行。我一切时一切事上对一切人我都在修行，所以做什么都一样。所以打工也好，上课也好，写论文上图书馆也好，都一样，这是什么？这当下就是平等性质，没有分别，无分别智。那很抱歉，我不是吹牛哈，那我从出发心就这样修，这都是我自己开发出来的产品，没有品牌的。那我，所以这个是什么？这是平等性质，是无相智，无相修行。所以这个是我心中自己的宝贝，现在就掏出来给你们玩一玩，免费的。 所以你这样修行，你在任何状况之下，你在家出家，你不会有懊恼，不会怪说没有时间修行。那你说没有时间修行，那我来，照我看来就是你不会修行，你虚妄分别这样子，你甚至于我再讲一句，进一步讲，你着相修行，着相取相修行，所以再怎么相，再怎么修，还是向上修行，因为向上修行，所以再怎么修，修不到性里面去，知道吧？所以我是，这就是依一切法性而修，所以在任何相上都一样修。所以那个时候从有这样子的这种思维啊，然后照这样做，我就过得很充实啊，我就过得很充实。所以哦，就可以说几乎天天都有进步。我老实跟你讲，我到现在为止也是不一定天天，但是恐怕三两天就会进步一些这样子。佛道无上啊，不是三挑两挑就让你挑过去了，对不对？而且你进步的时候，你自己知道进步，而且是要很确实的、很具体的，不是很抽象的，然后如这个空花水月一样，用想象的，不是，那是很具体的，你心中自己的改变、增进，对不对？那譬如今天我在我疗房前，对不对？那个我就没有预想了，那个也不能排演，对不对？那他自然到时候就这样子，圆满演出这样的。其他的人听了大概一头雾水，不过这不用讲太清楚啊。总而言之，这种真实的修行是发自内心的，英文有一个字很好 ，spontaneous， 发自内心的，而是油然而生的，那不需要有任何的外援，是自心中起来的，这叫 spontaneous， 那修行应该是要这样子，那修到一切善法就是一种 spontaneous 的一种反应。没有预期，没有作意，这样的，那个是最高的境界了。然后你一切的那种体会啊，也都是不其然而然，好像就，我讲一个中文，你们恐怕很久没有看到这个词儿了，我也很久没有看过，也没有用过。有没有？知不知道这个？碰到了意思嘛，够遇嘛，忽不期而遇叫够遇，或是邂逅。你心中的一切善法，都是你平常在很精进的修行，然后它忽然会涌出来，那你没有办法预期的，就好像在路上跟一个老朋友邂逅这样子，好，所以这个精进呢，就必须要。如我所说的，所以不仅是在家人，出家人也是一样啊。你出家了，你现在应该知道了，就是说出家了，不是说哦一天只是念经拜佛就好，什么事都不用做，对不对？事实上是事情是很多很多，对不对？然后你也不要因此就懊恼说没有时间修行。那同样的， 跟我刚刚讲在家人一样，你喊着然后 complain 说没有时间修行，那就是你不会修行，你着想修行，在一切事对一切人都在修行啊，这叫精进。所以一切精进这一句口诀了啊，不论如何我都一样修，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做什么，不管碰到什么事情啊，我都一样修，这叫精进。而这个 一样修是什么？一样在自心中照见自心，然后在自心上用功。自心上怎么用功啊？断恶修善，就这样的。有恶念起来，要狠狠的面对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一定要这样子。通常人都是跟别人过不去，对不对？很少能够跟自己过不去的。好，所以这个叫做精进。所以我今天把我的宝贝儿都给你们了啊。其实应该还有一些了啊，那碰到的时候再跟你们讲。这个就是这些东西是你读书读不到的，看经也没有了。那些都是道理，能不能做？加上我这些程式啊、配套，你就可以做了。OK， 然后，而且哦，我的直言呐、啊，我这样子的这种口诀啊，你去修，你照着去修。那就是达摩直指人心，人心什么？直指自心，直指自心，然后时时留心在意觉知，所以这是真修行。所以这个再配上我所讲的所谓的念念修行，都念念都这样做，那这是最无上的修行啊。所以这把一切的心相跟心性以及理事就配合在一起修了。 OK 啊，所以这里面有很多学问，但也不需要太多的学问，你就懂了，然后发心去做，那自然怎么样呢？自然就是增长智慧，然后远离烦恼，然后令你啊，个个都成为大丈夫，什么大丈夫呢？有气魄，有志气，不是一个烂人，知道吧？因为没有学佛，然后就在无欲中打滚呐、啊，就好像木打，就好像不好意思讲，他就在他那个领域里面，然后那边打滚啊，对不对？那也很快乐啊，天天都吃的饱饱的，长得胖胖的、啊，是吧？好，往下看。所以刚刚讲到说，永表圣境，简诸染法。那么这个圣境就是殊胜的精进，也就是说是好的精进，不只是好，而且是非常好的精进啊。简诸染法的意思就区隔出那个染法，不是在染法上精进的意思，把染法上把它 exclude 排除掉啊，排除。简就是挑出来嘛，对，所以就是排除的意思啦，啊、哦，简就是这个简啊、哦，那么把它简出来，挑出来，然后排除，也就是说， 染法中的精进不算的意思啊，减啊，特别把它挑出来啊。所以你要精进，就必须要是圣进，或是在清净法里面精进这样的啊。那最清净的、最殊胜的，那就是佛法嘛。所以在佛法上精进啊。好，再看下面哈。汉表精纯，汉呢、啊、就是强悍勇悍啊、哦、那简净无性啊、哦、这个简就是又挑出来，或是有别于啊、哦、或是有别于净无忌，因为无忌有好多种嘛啊、哦、无忌有复无忌，无复无忌，那么这里是净的无忌，净无忌也就是无复无忌了，啊，所以你这里要写一个无复无忌，你才会懂，啊，所以，这个汉是精，在精纯的法上啊，起汉起勇汉，那已有别于是在无复无忌的法中勇汉，那譬如说我刚刚讲的无复无忌，就是像画画啊、下围棋呀、啊，啊。打球啊，这些叫净无忌啊，也就是无复无忌啊。无复就是说它不会覆盖我们的本心，打球打多了不会覆盖我们本心，但是呢它不是染法啦啊，但是呢无忌做多了也会变成愚痴、那所以就变成无忌业嘛，对不对？那么以佛法来讲，一种看不出来的德性啊、哦、可是是最重要的德性，那就是精进，对不对啊、哦、而这种精进里面最高的精进就是勇猛。那这里讲勇悍啊、哦、这是唯识学的讲法，那我们一般是讲勇猛啊、哦、那精进到不得了的时候就叫勇猛啊、哦、所以啊这个精进还容易，勇猛就难了。哎，因为勇，所以啊、哦、什么都不怕，无畏叫勇嘛啊、哦、什么都不怕，不怕什么？不怕苦，不怕难，乃至于为了法不怕死，就勇啊、哦！这个勇当时对于法来讲呢啊、哦，那猛呢，比劲还厉害的多啦。这个劲的话，可能是像轻度台风、中度台风，这个是强烈台风。对，这个起大经济、大勇猛的时候，那、时速500里这样的，这叫勇猛。所以。大菩萨的金刚明王的勇猛就是这样的，那勇猛起来也是威势很大的这样的，所以就无坚不摧。所以那你要修行，你要精进的，你一定要克服障难，那克服障难起勇猛心才能够克服，那你普通的精进还不行。所以什么叫勇猛了？那个不是只加一把劲，加很多把劲了，哎，这全力的冲了、啊、这样子，哎，所以佛法是讲这个的，说佛法精进，不是说温温吞吞的这样慢慢慢的哦，悠闲自在这样子，哎，不是这样子的，佛法是要讲究勇猛的，哎，如金刚明王这样子，对不对？那虽然显教不讲明王，但是讲金刚吧，哎，但是显教所中的所讲的金刚，到密教里面也还是有金刚，可是更进一步变成明王，明王就更厉害了，哎，那个金刚只是就是能断啊、哦、不动啊、哦、坚固，但是明王那个明就是智慧咯，对，他那个明觉明道。光明遍照啊、哦、 然后王呢，法界之王，天上天下唯我独尊，那样子的大气势，那样子的大觉知，叫做明王，所以他的明觉呢，统帅一切，法界称尊，叫做明王。哎呀，这个这是本来是密教的秘密啊，这是很容易就讲出来了。哎，所以我现在我就是这样子啦。我就讲这个经，就是因为事实上佛教并没有说分家，对不对啊？分这个哪一家啊？应该是一体的，所以你要一体来处理来理解，你就好修，你知道，你容易通达，然后不会区隔，然后不会心地狭窄，就越修心地就越狭窄，然后排斥种种法门，自己障碍自己嘛，对不对？啊，譬如说你要做大生意的，永丰银行也有可以办贷款，对不对？台银也可以贷，然后世华也可以贷，可是你偏偏你就是只是认定世华，其他的你都不去贷，所以你资金就不够嘛，所以你就很容易周转不灵嘛，周转不灵怎么样？跳票嘛，对不对？倒闭嘛，是不是？但是我这样的啊，四五家银行我都有来往啊，我们都有这个业务上都有来往，他们也都很喜欢，我跟他们贷他们也很喜欢啦，对，我四五家是什么？四五家就四五佛嘛，对不对？五方佛嘛，我都跟他们贷款啦，他们也都很欢喜啊，利息也都很优厚啊。所以我生意哦也越做也有点大起来，讲到钱大家都欢喜了，你看啊，好，往下看。所以这个精进是，我为什么特别花了很多时间讲这个？因为这个精进实在是太重要了，再这么一讲，你若学了很多佛法，但是很多道理，但是你很懒惰。那都没用了，是不是？啊，就这样子啊。那我生平哦，最看不过去的就是偷懒或是懒惰的人。不过虽然哦，我有时候也会趁你们不注意的时候偷懒一下。好，往下。所以。这个悍字就勇悍，就是勇猛，这个悍就是勇猛啊，勇猛是表示很精纯的在这个清净法上精进啊，起大精进，这应该讲的大精进啦 啊那有别于这个在无记法上的精进，那这就是显示出说精进为善性色，所以精进这里讲精进是指就是在善性上，在修善法上，所以无忌跟恶法都不算精进，都不能称为精进啊。为什么？因为你在恶法上精进，只有造业越多，然后越令你越烦恼越多，然后来世果报越坏，对不对？所以这不能称为精进啊。那然后无忌业呢，也跟断恶修善没有关系，对不对啊？所以只制造一些。垃圾，以佛法来讲就是不相干的事情啊，那没有帮助，没有帮助，堆积多了也变成垃圾了，是不是这样的啊？所以就对修行增长智慧断烦恼没有帮助的事情，但虽然它没有其他的害处，这叫无忌业，所以有智慧的人也不应造无忌业，所以修行人也不应该造无忌业，所以你如果很会写字，那么就应该只用在哪里？应该只为道场啊，如果尤其你是修行人，是出家人， 那么应该就是道场需要写一些什么字的时候，那你那时候来写，你不要还一天到晚这边写字练字，不管是你是在 enjoy 还是什么啊，那个都不对，那都变成无记业。但是如果要装点佛堂啊，然后写一些标语啊什么，那你帮着写，那个也变成转无记业为善业，你懂吗？就供养诸佛啊，教化众生啊，对不对？那是好的啦，变成啊好。所以这个精进，还有精进可以是正精进，这样叫正精进啊，那也可以是邪精进啊，在邪法上精进叫做邪精进。那什么叫邪法？以有别于世间人在世间上的打拼，那不叫精进啊，乃至于各行各业都很努力在上班，努力在求进步研究，那个都不叫精进啊，但是那个是无忌啊。那可是世间法相如是嘛，所以佛也不这么要求了，对。但是你若佛弟子的话，你在做世间的事情、世间的行业、世间的打拼的时候，你要用佛法的那个精神来做，以及道理把它用上来，那你就是还是在精进。虽然表面上是在做无忌业、做世间业，乃至于更严重讲，世间业就是生死业嘛，对不对？可是你不是在造生死业，你是在修行佛法，而且是修行很无上的佛法，是一个密行。什么叫密行呢？因为不为人所知叫做密行。对，所以顺便问你了，佛十大弟子里面密行第一谁啊？罗诃罗。密行什么意思？罗诃罗不是修密的，那不是修密的密行，那是指他在自己自心中用功。所以罗诃罗很为世尊争气，也就是说他是佛子，但是他不求表现，那自己偷偷的用功，然后持戒清净，大家都不为人所知，很不显眼，很不显眼怎么讲啊，一点都不出风头，然后偷偷的自己用功，所以他也证了阿罗汉道啊，对不对？这叫密行第一，所以为善不为人知，就叫密行。那他修行不让人有感觉，所以他是密行第一。对了，我们说高。很低调，这不是很低调，这罗诃罗那个密行就是超低调，超低调，低调到没调，就没调的修行，已经比低调还要低调，低到没调，好吧，这个你也不容易查到，你知道吗？所以你还以为罗诃罗是学密的哦，那他天天都在持密咒这样子，不是这样子。好，所以啊，精进是只有善性色，精进心所的体性是对于修善断恶的修行的事情，能令行者升起勇悍之心，就是勇猛啊。那就像狮子一样啊，这唯一的比喻就是狮子啊，很勇猛。然后在另外的经典里面讲，就是在42章经吧，就说佛说为什么叫勇猛呢？因为就好像狮子一样，为什么呢？因为狮子如果他已经觉察到一只动物啊，他一定不会让他跑掉，他一定会抓住他，那么也就是说一定成功，而且一定要成功，那个这个叫勇猛，跟狮子一样。所以断恶修善一定要成功，所以勇猛。那你虽然很精进，但是你 你不一定要成功，这是发心的问题，你知道吗？也是立场的问题。当然我在开个玩笑，可能是因为狮子是狮王嘛，就百兽之王，所以他如果没有成功的话也很没面子。所以为了要维持他的威风，所以非得这样不可。所以你看，一只狮子抓一只小兔子抓不到，那不是很没面子吗？所以同样嘛，一个修菩萨道，一个菩萨，对一个小烦恼不能够制服，那不是跟一个狮子抓一只兔子抓不到一样的意思吗？是不是？那个这个就不是真菩萨了，这就在戒法里面说这个臭菩萨。好，接着，勤心所的业用是能令行者以对治懈怠心所啊，所以说懈怠哦是最糟糕的一件事情，这个令所有的好事都不能够进展，那令所有的佛法都变成言说戏论，对啊，并令他得以成满善业。那这里所说的勇是表示只是在圣法上精进，而减除掉有别于在染法中精进，也就是说在杂染法中努力就不能称为精进啊。你说我很努力的打麻将，这是不说像话嘛，对不对啊？此处的汉表示精纯的意思，以有别于在无记法中的情形。那在无记法中努力的作为就不能称为是精进啊。所以这就表示就显示了说，精进只属于善性，至于努力做不善性及无记性的事情跟行为都不能称为精进啊。例如努力的求财，努力的求名那努力的追求无欲等不善事以及努力的作诗填词琴棋书画弹琴下棋不管你下什么棋下这个象棋然后林海峰那个是什么棋？围棋不是五子棋了，围棋了五子棋是你下的了然后书法努力的书法，王献之写王一池水，对不对王献之了，王羲之是他本来就很行了那个在世间法称为很努力，没错很用功很努力，但是在佛法就不能称为是很精进了，对不对那画画也是一样啦然后雕刻工艺然后隶书，隶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星象，看星象术呢，术是什么呢？算命，对。那算命它的另外一个词叫术数，因为它是从用数字来算的那就是它的本源就是八卦，然后八卦它化成数字然后所以孔明不是那个就是在数数字了，这样子，所以叫数，用数字构成的这种，算这个天机乃至于人事的这种数，叫数，就是算命了那科技那在科技上努力呢，也是这个无忌的音乐、舞蹈、文化、科学 等都是无忌业，但是你可以加一个无复无忌啊。所以这个无复无忌，一来是不会覆盖你的真心，二来是不会害人的啦，啊，这样子。比如说你跳舞跳了再怎么样，跳了腿断掉也不会害到人嘛，对。好，再看下面。不过哦，你若跳舞像马丹娜那样跳，就会害人了。因为他那个叫 dirty dance， 对不对？性感的舞啊，我没有看过了。因为他出来的时候我已经出家了，所以看不到。听说就是很性感、很诱人，就对了。肮脏的舞啦 ，dirty dance。所以，那就去再进一步讲。跳舞，你跳脱衣舞，那不是更进一步了吗？对，那就不是无忌了，那就是恶业了，你在这个酒吧里面啊，或是夜总会跳脱衣舞，那就是不是无忌了，可是哈、哦，我顺便讲啊，那种拉丁舞啊，哦，伦巴哦，还有。那个探戈，那种都是很色情的那种，那个也不能称为无忌了，然后那种西班牙那种很挑逗的那种舞啊，那个就不能称为无忌了，乃至于说，这个世俗人说跳三贴舞，本来是四步的，你跳三贴舞，那个也不是无忌了，那个是绝对有忌的。而且一定是记大过的。啊，有精进有五种，一个是背甲精进，第二个是加行精进，第三个是无下精进，第四个是无退精进，第五个是无足精进啊。这无足不是没有脚啊。啊，第一个背甲精进就是好像披上盔甲一样，啊，所以什么都不怕，那勇猛的精进叫背甲精进啊。加行精进呢，就是在加行道上，然后你加一把劲，那就加行精进啊。然后这个无下精进就是，这个绝对不会说堕落下来这样子，不会退的意思，无下。无下就等于是无退了啊，无退的精进啊。那但是下面就是无退了，那无可是无退齁、哦、无下比无退稍微差一点这样子啊。也就心他那个精进的心不会减少，这样叫无下。然后无足呢就是没有厌足啊，不得少为足这样子的。那有很多人呢，这个学佛啊，稍微学一点东西就觉得饱了，再也吃不进去了，乃至于呢，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那个叫做，那个不叫得少为足，你知道吗？那个叫学少为足。为什么叫不称为得少为足，你知道吗？什么叫得少为足？你要注意那个得字，得是什么意思？什么正德，那是一定要有正，有正有德才叫正，才叫德，所以它是正德的意思。所以正德什么正德，比如说四禅八定啊，然后正德种种的这个觉道啊，叫做德。那你如果没有正德，就不能称为得少为足，那只是学少为足啊，稍微学点东西就满足了，而且自以为很不得了，那就起傲慢心。但是佛法大海，你学一点点东西， 没什么了不起，你知道吗？哎，就以我自己的经验，我就从来没有觉得自己了不起。哎，为什么？第一个，你要觉得我学这些都是应该的，第一个，第二个都是必须的，第三个，这佛法太多了，你学不完，所以你所学的也只是一小部分而已，所以不要自己认为了不起。第四个最重要的，在楞伽经讲，一切世人乃至于菩萨，有说有事，任何有说有事，有所修行，有说有事，有所修行，当知皆是如来加持力故。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佛力加持，而且经上就这么说了，如果没有佛力加持，一切世人乃至于菩萨，没有甚至于不能修行。所以换句话，用白话讲，你能够稍微修一点行，稍微懂一点佛法，不要以为了不起，那不是你行，那是佛菩萨行，那是佛行，他加持你，好吗？那你若起傲慢，佛加持力就马上就撤回了，然后你就不会什么真正的进步。但是你可以看很多的经典，看很多的论，然后也唯有少微少的理解，但是你就因为慢心的关系，自以为很懂，你懂吗？所以呢，就变成你那个菩提道的路就已经断了，你自己都不知道，因为慢心的关系就断了，懂吗？譬如说，我举一个例子，你在公司上班，你很能干，你很勤勉。你的老板一定是很赏识你，对不对？没错吧？然后你对公司也做了很多事情，对不对？可是你若很高傲的话，这老板宁愿用一个比较差的人，也不要用你，对不对？哎，所以这个傲慢是一个绝症，这必死，一切人所厌，哎，一切人所忌讳。因为什么？因为傲慢会凌犯人，那然后表示自己很行，对啊，那一副臭屁的样子啊，哎，人家看了就讨厌，你懂吗？所以，所有任何人自觉的了不起的人，都要觉知这一点啊。所以不是学佛就好，你知道吗？是你用什么心态去学，你学了以后，你的心态变成怎么样？你懂吗？你是以求知的心态去学，没错。可是学了以后，你觉得自己很懂、很了不起，然后常常要炫耀于人，然后夸于人，然后压制他人，然后怕别人不知道，然后取笑别人。这个就越学越糟，这不学还好。你学了以后，大家一看你那个嘴脸就讨厌。虽然你看起来好像你很懂，可是人家宁愿看到你还没学佛那个时候的样子，你还比较单纯一点，还比较谦虚一点，还比较可爱一点。你现在呢，就很可憎，很难看那个脸，很讨厌这样的，知道吧？所以一定要注意。所以，譬如说嘛，在世间上，即使你得了一个博士，得一个博士是很了不起的，对？可是那个得了博士又很臭屁，那人家也不甩你，对不对？哦，别人不甩你，那你公司里面，你若同样也是很臭屁，然后就很自己很了不起，然后 仗你的学识凌人，没有人喜欢你，那你事情都不容易成就，知道吧？更何况是菩提道，哎，那佛菩萨看你那一副什么死样子，对，你说佛菩萨还要拉拔你吗？不拉了，哎，让你就这样掉下去，咚，第十八层下课，合掌，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愿得一条细腰处，世世常行菩萨道。